让我们直接进入一个你绝对经历过，甚至可能每天都在经历的场景。你想啊，深夜你窝在沙发里，无聊地滑动着手机屏幕上的信息流，突然你刷到了一个广告，
或者是一个极其精准的推荐视频。
对，就是那个内容精准到让你立刻停下手指，脑海里冒出一个念头：天哪，他怎么这么懂我？甚至连你刚刚脑子里闪过一丝念头，他都抓住了。那种感觉，说实话，有时候甚至有点让人起鸡皮疙瘩。
确实会这样，但很多时候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切的发生仅仅在你指尖滑动的，可能也就是十几毫秒之内。
哇，连眨眼都来不及的瞬间。
没错。为了这个瞬间，远在千里之外的数据中心里，其实刚刚经历了一场超乎想象的算力狂飙。这背后的运作机制有着一种极具工业美感的复杂性。
所以这就是我们本次深入解析要带你探索的核心事件。最近我们拿到了一份来自 Meta AI 的极其硬核的前沿研究论文，里面详细阐述了一个叫做 LACTE 的全新架构。
对，这份研究在业界简直就像是投下了一枚深水炸弹。
是的，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大厂们苦恼已久的问题，就是如何把像 ChatGPT 那种强大的缩放定律真正落地到推荐系统里。
所谓缩放定律，其实就是靠堆算力和数据来让模型发生智力飞跃的法则。
没错，对于一直保持好奇心，正在听这次探讨的你来说，这不仅仅是弄懂几个 AI 参数的问题，更是带你直接看透当今数字商业世界最底层的运作逻辑。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视角。其实，在过去这两三年里，大型语言模型在文本生成领域的成功已经让所有人确信了缩放定律的威力。就是模型越大，喂进去的数据越多，消耗的算力越强，它的表现就越发惊艳。
甚至会涌现出意想不到的推理能力，对吧？
对的。但奇怪的是，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工业级的推荐系统时，工程师们却发现这套大力出奇迹的法则突然失效了。
失效了，为什么？
因为他们面临着算力与时间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
让我们拆解一下这个矛盾。你想啊，语言模型在回答问题时稍微思考个两三秒，我们人类觉得很正常。但在推荐系统里，
如果你滑下一个视频要等2秒钟，你可能早就关掉软件了。
绝对的，我一秒都等不了。所以第一大现实阻碍就是极端的延时限制。系统必须在十几毫秒内完成对成百上千个候选内容的排序。
没错，时间只是一层表象。我觉得更深层的痛点在于那个架构本身的割裂。
架构割裂怎么理解？
就是说，传统上工业界最爱用的推荐模型叫做因子分解机，也就是 FM 模型。这类模型有一个绝活，处理稀疏特征的能力极强。
稀疏特征是指什么？
比如你专属的用户 ID。或者某双鞋子的商品编号 ，FM 模型能快速在这些孤立的编号之间建立联系，但它的致命缺陷是，它完全没有时间观念。
也就是说，它只能看到孤立的点，它知道我点赞过跑鞋，也点赞过运动手表，但它根本不知道我是先搜的跑鞋，还是先看的手表。
对，它缺乏对行为先后顺序的理解，而在理解顺序这件事上，Transformer 架构，也就是构建 ChatGPT 的底层骨架，绝对是王者。
毕竟它天生就是为了处理序列而生的嘛。
确实，但有趣的是，如果工程师直接把 Transformer 搬到推荐系统里，让它去处理那些庞杂的、没有任何上下文规律的用户编号和商品编号，
结果会怎样？
它反而会陷入混乱，计算效率直线下降。
哇，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样一个场景，这就像是你走进一家快餐店，店员必须在十毫秒内决定给你推荐哪款汉堡。为了做决定，他需要读完你一生的日记。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
对吧？但关键是时间根本不够啊，而且你的日记还不是按时间写的流水账，而是一堆极其杂乱的碎片，有昨天的购物小票，有十年前的一串数字。拿着专门看连贯小说的工具去读这堆碎片，系统自然就崩溃了。
非常生动地还原了系统的窘境。时间极其有限，数据结构又不兼容，这就导致推荐系统过去只能用相对简单的模型应付世事，根本无法真正利用上庞大算力带来的缩放红利。
那既然当场读这本厚厚的日记绝对来不及，破局的思路其实也很明确了。既然临时抱佛脚行不通，
那就必须提前把功课做完。
没错， 这就自然引出了拉特亚架构最核心的创新点，他玩了一手偷天换日的双层架构。
深入去看这套双层架构，它的设计哲学非常实用主义。Meta 将整笔推荐过程一刀切成了异步的上游模型和实时的下游模型。
咱们先说上游模型，我看了论文，这真的是一个算力巨兽啊。
绝对的巨兽。由于它是异步运行的，也就是在你没有打开软件的离线状态下工作，它彻底摆脱了毫秒级延迟的枷锁。
这个太关键了。
是的，论文里提到，这个上游模型在处理单一个样本时，算力消耗高达92 GFLOPS， 这算力是下游模型的45倍以上。
等等，92 GFLOPS， 为了让听众有个直观概念，这差不多相当于让一台性能顶配的智能手机处理器全力以赴满载运行好几秒钟，而且仅仅是为了处理你这一个用户的历史数据。
对。代价极其昂昂。
那他到底在算什么？需要这么费劲？
他在耐心地阅读你长达5000次的历史行为时间，可能涵盖了你过去几个月里在这个平台上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停留。然后他把这5000次的复杂人生轨迹高度压缩成一个静态的数字序列，也就是用户特征向量，
然后把它缓存起来。
没错，缓存起来，等待召唤。
接着，当正在听节目的你打开 IPB 准备刷视频的那一瞬间，下游模型才登场。
对，这个时候的下游模型极度轻量，它不需要啃的5000次历史了，直接读取上游缓存好的向量，加上你最近的一小段行为，最多也就400个事件，结合当前的寻好告高进行快速打分。
等等，听到这里我其实有一个巨大的疑问。
你说。
把长达5000次的复杂人生轨迹强行压缩成一个，就是一个静态的数字向量，这难道不会丢失大量有用的细节吗？这种偷懒真的有效？
你触及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痛点。整个推荐系统领域在探索双层架构时，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信息瓶颈。为了量化你的担忧，论文引入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概念，叫做迁移率。
迁移率？
对。按常理说，在不知道目标广告是什么的情况下，把漫长历史压缩成静态快照，预测能力可能会流失一大半。但在 Lotse 的实验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堪称奇迹的数据。
多少？
上游模型提升的性能中有高达大约50%能够成功转化为下游实际的排名收益。
哇，50%？也就是说，在这么严苛的信息瓶颈下还能保留一半的功力，这确实是奇迹。
没错，既然架构搭好了，瓶颈也打通了，那 Meta 是怎么在这个架构里应用缩放定律的呢？
对呀，是不是只要无脑堆算力，增加神经网络的层数就行了？
显然没有那么简单。论文里通过实验得出了几个决定缩放成败的规律。首先，最强大的杠杆是序列长度，
也就是说，模型能回溯的历史事件越接近5000次越好。
拥有最陡峭的缩放斜率，他看懂的历史越长，效果就越好。
那为了处理这5000次的庞大信息量，工程师是不是应该把模型的深度，也就是层数，做得越深越好？
这是一个陷阱。实验发现，单纯增加深度很多时候是无效的。核心的约束点在于模型的宽度。
宽度是指什么？
就是神经网络隐藏层的维度。如果模型很窄，比如宽度只有128，那你盲目加深层数只会带来收益递减。必须先达到一个临界宽度，比如258。
哦，我懂了，这就像盖楼，对吧？宽度是地基，深度是楼层。
这个比喻很贴切。
如果你的地基不够宽，你非要强行往上盖摩天大楼，那大楼只会摇摇欲坠。你必须先把地基打得足够稳健，向上突破才有意义。
完全正确，深而均衡才是最优解。而且在观察模型如何理解这些序列时，论文里有一个极其奇妙的发现。
是什么发现？
关于注意力权重分布，虽然模型最关注近期的时间，但图表显示，在距离当下24小时的整数倍时，用户的注意力权重会出现明显的峰值。
哇，等等，24小时的整数倍，也就是说系统察觉到了用户的生物钟规律。
没错，模型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一天，但它通过这5000个数据点，自主发现了你每天在同一时间做同样事情的规律。
这太有赛博朋克的感觉了吧？它跨越了数据的迷雾，直接跟昨天同一个时刻的你产生了共鸣。
确实令人惊叹。但实验也发现， 如果单纯给模型塞入一堆干瘪的 ID 数据，即使模型再大，效果也会很快鉴定。
也就是说，光知道商品编号还不够。
没错，他们还差最后一样核心调料，也就是改变曲线魔法的秘密调料——寓意特征。
寓意特征？这怎么理解？
就是说，只用稀疏的 idea 作为输入，缩放定律会迅速疲软。但是当 Meta 引入了经过微调的 LLAMA 模型以及多模态内容理解模型提取的密集寓意特征后，
奇迹发生了，
缩放曲线的斜率被彻底改变了，丰富的数据不仅是锦上添花，更是模型能够持续放大的前提条件，没有它，算力再高也是原地踏步。
这就好比你一直试图用一台超级 computer 去分析一张充满马赛克的黑白照片，对吧？
对。
算力再高，你也看不清脸儿啊。但当你把输入源换成 4K 高清视频，也就是那些寓意特征时，神经网络的超强脑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就是这个道理。不过，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固定长度下，比如1000个事件，你怎么大别这些数据？
我直觉觉得应该全是高价值的转化事件啊，比如购买记录。
全是转化事件不行，因为时间跨度太久，无法反映你当下的意图。
那全是最近的浏览事件呢？
那也不行，噪音太大了。最优解是一半高价值转化与一半高频浏览的完美混合，兼顾了信号强度与时间新鲜度。
懂了。聊到这里，我们其实已经完全拆解了这套精密的推荐机器。那这一切硬核研究最终带来了什么商业结果呢？
结果非常震撼。这套两阶段 R 架构在几乎不增加任何 online 延迟的情况下，让 Meta 旗舰广告模型的核心指标归一化商 NE 提升了 0.25%。
0.25% 听起来好像微不足道啊。
听起来小，但在大厂的体量下，这直接转化为 Facebook Feed 和 Reels 上 4.3% 的转化率提升。
哇哦 ,4.3% 的转化率提升，这可是价值数亿元的商业巨变呢。难怪大厂愿意花这么大代价搞离线算力。
没错，这就是商业奇迹。
所以下一次当你在深夜滑手机看到一个精准到让你汗毛直竖的推荐时，你可以会心一笑。你不仅是被推荐了，你的背后有一台拥有5000个记忆锚点，甚至懂你24小时生物钟的异步算力巨兽正在默默为你运行。
这是一台不知疲倦的巨兽。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想给正在听节目的你留下一个终极的思考问题。
这个很重要。
你想啊，如果我们的日常行为序列已经能够在这套离线深度理解加上 online 毫秒决策的双层架构下被如此精准且大规模的预测和利用，
仅仅是为了推销一个汉堡或者一个广告，
对，那么试想一下，如果把这套成熟的算力架构从广告推荐平移到医疗急救诊断或者是个性化终身教育领域呢？
那将是彻底的颠覆。
当未来的某个系统能在几毫秒内调取并深度理解你一生的健康记录，或者是你从小到大的学习轨迹时，我们的未来又会被怎样重塑？感谢你今天聆听我们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次探讨再见。